秦刚案再爆大新闻，金融时报话私生子系他人代孕所生。乌克兰获绝密，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团灭，舰队司令现身电视。七人准入共和党二次辩论，拜登休第三方候选人佐川普。福特暂停同中国宁德时代在美国建电池厂计划。大陆游戏直播间突然天灭共产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秦刚案再爆大新闻。26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秦刚和傅晓田去年通过代孕在美国生下一个孩子，而在秦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时候，他限制了和傅晓田接触，所以导致傅晓田主动在社群媒体上暗示出他和秦刚的关系。请听报道。
消息说，有六名和傅晓田熟悉的人士和中国外交部的消息人士透露，40岁的傅晓田和57岁的秦刚发生婚外情。傅晓田的一位密友说，傅晓田是在去年透露出代孕的事，是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孩子，而代孕在美国是合法，但在中国是非法。两名知情者透露，中共当局仍然正在审查秦刚和傅晓田的关系。今年3月4日，傅晓田曾经在微博发文说，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祝福，并表示儿子已经100日，咁亦间接讲明孩子是去年12月所生。曾经和傅晓田保持密切联系的两名人士说，傅晓田4月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6月停止回应信息，他的电话已经断线，亦无法透过简讯联系到他。他们最后一次的联络是在6月。消息说，傅晓田大约在2010年在伦敦认识秦刚，当时秦刚在英国担任中国临时代办，他们是在近10年之后才在北京开始更紧密的关系。秦刚在2021年出任驻美大使，他的妻子林燕陪同他前往美国。今年秦刚升任中国外交部长。两名知情者说，秦刚在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前后开始限制和傅晓田的接触，咁促使傅晓田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暗示出他和秦刚的关系。今年3月12日，傅晓田在微博上发出一张儿子的照片，孩子的手上举有胜利闭幕。而这一日，秦刚正好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4月11日，傅晓田在推特发文说，正乘坐私人飞机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配图中有一张同新生儿子的自拍，以及一张在华盛顿采访秦刚时的照片。在这次之后，傅晓田再亦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在7月，外界开始追问秦刚的消息，社交平台上充斥着秦刚和傅晓田的绯闻，传言是傅晓田举报了秦刚。就在一个礼拜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共向省部级干部传达了对秦刚的处理报告，说秦刚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解职，而且还在美国生了孩子。有消息说，因为担心他的亲生儿子被美国人捉住在手里面当人质，从而影响他的忠诚度，所以习近平将他撤职。而秦刚现在正在配合继续调查，目前调查的重点是秦刚的婚外情或者其他行为是否危及到中共的国家安全。资深自媒体人文超认为，秦刚还有复出的可能。他在 X 贴文称，所谓仍然在调查，亦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有查出违法违纪的大问题，秦刚在痛定思痛之后仍然是可用之人。王毅再任代理部长本来不是长久之计，习近平如果看得上外交部的其他人，就不会再任命王毅。秦刚以某种戴罪立功的方式复出，这种可能依然存在。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同彭帥舉報中共前國家副主席張高麗不同，傅曉田的推文並沒有好像中共一貫要求地被刪帖，那些或明或暗的帖文現在仍然保留在社交平台上，而且《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他在美國生子，而現在《金融時報》說是代孕生子，而代孕在中國是非法的，這裡又透露出什麼呢？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認為代孕在中國是非法的，而在美國代孕自然獲得美國國籍，而這一點正是他的對手攻擊他的焦點所在。作為美國孩子的父親，秦剛怎樣能夠證明說他在同美國打交道的時候可以為中共利益而戰呢？所以有情婦不是問題，有私生子亦不是問題，但是如果這個私生子是美國人，父親又是外交部的一把手，這個就是關鍵大問題。所以看得出來秦剛的政治情商很低，目前正在查其他行為事關國家安全的，究竟是什麼性質就不好說。中共現在是按套路走，黨內是逐級傳達，黨外是通過知情人士有意放風，意味著秦剛被拿掉國務委員的職位是遲早的事，他幾乎不可能有重新被啟用的機會。
25号，乌克兰特种部队表示，他们对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进行了轰炸，有34名俄罗斯军官被击毙，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本人，还有100多名俄罗斯军人受伤。但礼拜二，索科洛夫又出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上，令人匪夷所思。请睇报道。
据商业内幕25号报道，俄罗斯黑海舰队遇袭，总部被导弹摧毁。乌克兰反抗组织告知基辅邮报，原因是俄罗斯的军官没拿到薪水，这些俄罗斯军官决定以资金作为交换条件，因此向乌克兰游击队泄露了黑海舰队的敏感情报。结果这些情报为乌克兰锁定黑海舰队总部的导弹袭击铺了路。不过阿泰什游击队发言人说，不发薪水并不是迫使俄罗斯军官泄露秘密的唯一主要原因，而是额外奖金诱因。乌克兰军队说，他们计准了在俄罗斯海军高层开会的时候发动攻击，俄军共有34人死亡，105人受伤。不过国际媒体无法立即独立证实相关的消息。在26号的早上，克里姆林宫拒绝就乌克兰的讲法发表评论，但是绍伊古在26号国防部发布的影片中表示，乌军在整个前线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他说乌克兰的反攻至今尚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绍伊古主持的8分钟的视像会议影片上，乌克兰提到的已经毙命的黑海舰队司令索科诺夫本人却几次出现在画面上，但并没有发言。似乎俄罗斯官方向外界证实索科诺夫没死。由于目前剪辑技术太容易，所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的真伪不能证实是几时拍的。但如果索科诺夫的死讯真是被证实，咁将系几乎对俄罗斯当局最沉重嘅打击。另一方面，俄国持续对乌克兰空袭。24号晚间，敖德萨遭到俄军攻击，民间设施严重受损。乌克兰官方指控俄国系正在报复黑海舰队总部遭到攻击，同时亦为咗阻碍乌克兰生产嘅谷类从敖德萨运送出口。而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美国的艾布拉姆斯陆军主战坦克已经运抵乌克兰，并准备增援乌军。而波兰亦表示准备开辟通道，让乌克兰的谷物运送出去，避免影响国际间的粮食供应。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9月25号宣布，共有7名共和党候选人获得资格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二次辩论。请你报道。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企业家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海利 Nikki Haley， 前副总统彭斯 Mike Pence，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 Tim Scott， 仲有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和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 Doug Burgum 都符合标准，他们有资格参加定于星期三举行的第二次初选。第二场辩论将会在9月27号晚在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举行。这七名候选人全部都参加了8月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首场辩论。不过同初选相比，这次的参赛标准更加严格，一些之前的选手未能够入围，就好像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坎森 Asa Hutchinson就没有达到第二场辩论的资格要求，但是哈坎森表示他仍然会继续竞选活动。哈坎森一直指责川普正在误导他的支持者。想要获得第二场辩论的资格很严格，参选人需要最少有50,000名独立捐赠人，包括在20多个州或地区的每个州或地区最少有200名独立捐赠人。另外候选人仲必须在两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 3% 的支持率，或者在一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 3% 的支持率，并且在两个独立的提前投票州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或南卡的一项提前民调中获得 3% 的支持率，才能够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辩论。这些民调必须是在8月1号之后进行。另外川普已经表示他不会参加第二次辩论，原因是公众对他的认可，他亦拒绝签署支持另一位潜在共和党提名人的承诺书。川普会在辩论之际前往底特律访问，和正在密芝根州罢工的工会工人对话，确保美国的就业机会得到保护。而民主党这一边，目前拜登内部圈子有一种潜在的担忧，也就是他连任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于第三方候选人，而不是来自共和党的提名候选人。昆尼皮亚克大学在7月19号公布了一个民调，如果有第三方候选人竞选的话，将会有 47% 的受访者考虑支持拜登和川普以外的人选。而在华盛顿邮报的最近全国民调中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已经领先拜登10个百分点。那如果再选上第三方党派的选项，可能会吸走更多的民主党选票，这样川普领先的几率更大。
福特汽车9月25号表示，将会暂停美国密芝根州马歇尔市耗资35亿美元的电动车电池厂建设计划。之前因为福特计划用中国电池厂宁德时代的技术生产电池，而遭到一些当地居民和国会议员的批评，可能不会给福特10亿美元的减税补贴。请看报道。
福特并没有讲明停工的具体原因，但是外界认为一方面可能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福特等三大汽车制造商举行联合罢工有关，工会要求大幅提高工资，这将会提高汽车制造商的劳动成本。另外由于生产电池对环境污染严重，所以这个项目亦引起一些马歇尔居民的忧虑。居民担心工厂对环境、河川和农田有潜在影响。但还有重要的一点，福特和宁德的这个项目和中共有关。福特工厂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技术，虽然福特坚称宁德时代只是他开发出的低成本的磷酸铁锂技术给福特用，不会获得纳税人的资金，但美国议员质疑中共的企业宁德不会出售技术给美国福特。议员担心福特会将美国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给的税收补贴转手就给了中企，并令福特更依赖中国供应链。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规定如果电池组件是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制造或组装的，这样将禁止美国公司拿到政府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 带头对福特电池厂计划进行调查的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福特需要永远取消这笔交易。宁德时代和中共强迫劳动的深厚联系在美国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密芝根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莱恩 Lisa McClain 在推特上说，这次暂停对密芝根州来说是个好消息，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近日大陆各大短片平台直播了正式上线的国产游戏《猛兽派对》，出人意料的是，游戏直播间却成了年轻人抗议中共的舞台，令中共当局非常紧张。请看报道。
国产游戏《猛兽派对》的直播在各大短片平台启动，没想到却竟然网友在 B 站等平台上播放天灭共产党、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勿忘8964等言论，还有网友干脆就用彭在州作为游戏玩家的名字，以至于游戏中出现有趣的一幕，主播会在游戏中经常就会呼叫彭在州这个名字。这种巧妙的抗议方式吓坏了当局，好快直播间就遭审查员的和谐。3个钟头之后， B 站推出了直播规范，禁止主播展示游戏内其他玩家的昵称，限制海外流量观看直播等，以防政治风险。但短片已经广泛传播到海外社交媒体。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个行动由猎皮社发起，他们匿名注册电邮地址，通过游戏直播反对中共独裁政权，既保护了抗议者的安全，亦唤醒了年轻一代对自由的渴望。此前在日本游戏动物森友会中，香港和台湾玩家他们就用了这种方法，用游戏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今年一月，俄鸭杀游戏因政治敏感词而遭封禁，但却催生了集鸭杀的抗议方式。这一次猎皮社又再次创新，用直播的游戏的方式反对中共政权。猎皮社成员表示，虽然遭到追查、监控和迫害，他们不会屈服，将继续活动。显然尽管中共的网络监管手段不断升级，但是亦难抵年轻人对抗中共的智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